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很有聊，我是 Odin， 我会利用这个平台与大家轻松聊科技，从半导体的观点出发，向上延伸硬体、软体到应用服务，帮助你从各个角度剖析科技趋势。你会发现科技一点也不生冷，科技其实很有聊。Yo yo yo， 久违的读书会回来啦！这次我想尝试用纯声音的方式与大家分享这本哈拉瑞21世纪的21堂课，尝试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书中的精华，以及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三部曲《绝望与希望》。你看过《24小时反恐任务》吗？这部在美国911事件之后播出的长期美剧，由2001年开始播出，一连播出了8季。而为何这样的剧情总是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本书中的第三部曲，哈拉瑞从恐怖主义出发，他谈到了战争，谈到了宗教，最后由世俗主义作为结尾。恐怖主义这个章节一开头我就很喜欢，哈拉瑞说，恐怖分子是控制人心的大师。大家回想看看，每当国际上发生恐怖攻击，多半都会占据当晚的新闻版面。新闻中会不断放送攻击事件的画面、伤亡的人数，以及接下来对经济的损失。但是如果我们从统计数字上来观察，全球因为恐怖攻击造成的伤亡人数，其实远远不及空气污染、交通意外，甚至糖尿病。那为什么人们对恐怖攻击却是如此的神经焦虑、精神紧绷？其实是来自于人们相信国家这个组织，人们相信国防系统、国安系统以及各种机构的运作，使得国家可以让国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这些无法预测的恐怖攻击，却是一颗颗隐身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使得人民担心害怕。我们了解到恐惧的原因之后，21世纪的我们该如何避免恐怖攻击的盛行呢？书中有两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哈瑞提到打击恐怖分子在横向联系的连结，在多数的情况之下，隐身在社会周遭的恐怖分子，他并没有足够的资源部件独立的联系网路，他们依赖社群媒体作为他们联系的平台。若是相关的单位能够预先掌握那些隐藏在社群媒体里面的讯息，如此一来便可以更有效率的掌握恐怖分子的行踪以及即将发生的恐怖事件。第二个有趣的观点是正确的媒体态度。哈瑞提到，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应该有一个中立客观的角度，去呈现新闻事件的本质，避免歇斯底里，避免过度反应。而这两个建议当中，科技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功能。举例来说，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分析使用者的数位足迹，透过大数据关联比对，监控潜在的恐怖攻击风险。而针对琳琅满目各家新闻媒体的内容，目前有很多成熟的人工智慧模型可以帮助读者过滤假新闻。了解到恐怖攻击的原因以及对策之外，书中也提及，随着地缘政治的冲突日益加深，我们也开始看到另外一种形态的恐怖攻击，一种背后包含强大国家资源的攻击行为。那就进到下一个阶段，战争。战争这个章节， 哈拉瑞一样先从历史来分析。在农业时代，因战争暴力而造成的死亡占 15%。 而来到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则降到 5%。 而来到今日21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降到 1%。 这告诉我们，战争的频率降低了，造成的伤亡也是降低的。作者是用一种很有趣的观点去定义何谓成功的战争。他以一段有趣的历史为例，西元1882年，英军在一场跟埃及的关键战役里，在仅仅损失57名士兵的伤亡下，占领到尼罗河谷，以及现在全球话题焦点的苏黎世运河。看到英军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当时其他列强也纷纷效法，在亚洲、在非洲发动侵略。时间拉回100多年后的今日，尽管以色列国防军拥有先进的武器设备，要在短时间内征服加萨走廊并非难事，在多次周边邻国因为内战忙得焦头烂额、分身乏术之时，攻占大马士革也一直不是以色列的选项。因为以色列知道，这样的战争其实是无利可图的。怎么说呢？过去的战争总是能在低损耗下得到巨大的利益，而现在却是相反。现在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大量的损耗，才能换取部分的利益。如此来说，发动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到，最重要的战争策略其实是作弊上官，让别人为自己打仗。而21世纪新形态的战争方式则是资讯战、网络战，瘫痪敌国的电网，入侵敌国的金融系统，捣乱社会秩序。在看似低成本的攻击之中，其实并没有直接让攻击方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会激起对方更大规模的资讯反扑。因此书中相信21世纪战争基本上还是会持续减少，唯一的例外会来自于那些愚蠢、不顾后果、自我毁灭的寡头领导者。观察不同文化族群的历史轨迹，彼此之间都有极为相似的核心论述，来将自己战争的行为合理化。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自己拥有的文化才是人类历史的关键。如此的世界观建立在各自的文化里，并透过宗教提升它的正当性。接下来在宗教的章节，哈拉瑞观察到世界上主流的宗教，他发现一神论的宗教会让许多人比之前更不宽容，导致宗教迫害、圣战。他这边提到一个有趣的观察，哈拉瑞说，每次讲到神，人们往往都自称卑微，但是一转头以神之名对同胞作威作福。就算是信仰相同的宗教，对某些人激起的是仇恨、是偏执，也有可能对其他人激发的是慈爱与同情。所以我们不该以神的名义为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野心找借口。而从21世纪开始，宗教的影响力在先进国家里慢慢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第三部曲最后的单元是世俗主义。书中许多观点都让我很有共鸣。世俗主义是一种非常正面积极的世界观，与许多的宗教也没有互相违背。世俗主义认为，道德跟智慧是由所有人类自然传承而成。当宗教的教义与世俗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宗教必须让步。书中提到 几个世俗主义重视的精神，这边提出几个与大家分享。第一个，真相。我们应该是基于观察跟证据，而非单纯的相信。第二个，同情。我们要能够深刻的体会，去理解痛苦，而非单纯听从神的教诲。第三个，平等。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但请记住，独特性不代表优越性。第四个，自由。不将至高的权力加诸于任何的机构，甚至领导人。最后一个是勇气，承认自己的无知，勇敢地走进未知的领域，对所有的故事抱持怀疑求真、开放的心态。在二十一世纪，唯一的不变的真理就是世界一直在变，没有所谓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是科学。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开始思考一些台湾目前的课题。以能源议题为例，当我们在评断不同的发电方式对于经济、对于环境、对于永续发展的优劣，我们是否可以基于上述几个世俗主义的观点去做客观的分析，而非流于个人好恶的感性评论。希望今天绝望与希望的章节有带给你一些收获。这边我想请问大家，身为半导体科技最上游的我们，你们觉得科技会带我们走向的是绝望还是希望？感谢你的收听，期待很快可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章节，真相。